这里是巴黎嘿嘿 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11月1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2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小山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在其国会发表演讲，透露朝鲜问题一揽子多国高层互动消息，除了报告朝鲜领袖金正恩即将访问韩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金正恩第二次峰会会谈，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朝鲜也被涉及，文在寅但都没有透露细节。人权观察今天发布报告，指控朝鲜妇女受到大规模的性侵。日本新泻核电站今天早晨拉响火警警铃，核电站内7台核电机组全部停机。至此火灾报道消息不多，但据当地的报告说，辐射监测没有发现异常的数字，救火车抵达现场以后观察而没有紧急救火，可能显示火灾不太严重。新泻核电站机组与东电核机组同款。进入11月，美国今年中期选举投票月份，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美国选情压力增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快步伐，到处赶场拉票造势，剩下的几天内将跑11场会，连同数日来的美国族群以移民问题爆发性争议，特朗普被指携带移民核弹冲刺。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今天发表最新的网络自由报告，显示全球的网络自由度连续8年下跌。该报告指越来越多的国家效仿中国，利用控制互联网打压意见。法国和德国大使今天分别赞扬了中国经济开放的成果，但同时敦促中国在为外国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方面做更多的努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进入11月份，美国今年中期选举投票月份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美国的选情压力增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快步伐，到处赶场拉票造势，剩下的几天内将跑11场会，连同数日以来美国族群以移民问题爆发性争议，特朗普被指携带移民的核弹冲刺，但评论警告选举后果不知。据法新社报道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8个州主持11场造势活动，希望借此积极动员共和党核心选民，并激励共和党力保国会参众两院多数。而民主党人扬言，如果他们赢得国会部分控制权，特朗普最好上紧发条，未来华盛顿政坛恐怕将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移民问题是特朗普最关注的热题，特朗普几乎每天都向士气喧腾的铁杆支持者发布讯息，称美国实际上已经受到大举入侵的非法移民攻击，而民主党人将大开边界。法新社认为，如今美国境内极端主义以惊人力度窜升，特朗普疲于为自己辩护，反对阵营则称特朗普助长这样两名攻击者的大胆执行计划的氛围。法新社认为，特朗普打选战赌移民的话题不会减弱，特朗普昨天再次升高反移民的力道，直批移民大军已经造成美国国安威胁，扬言要派15000多名美军前往墨西哥边界，规模相当于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人数。而移民争议之下，美国不少民众也持枪抵达美墨边境，使情势更加升温。日本新泻核电站今天早晨拉响火警警铃，核电站内7台机组全部停机。至此火灾报道消息不多，但是据当地的消息说，辐射监测没有发现异常的数字，救火车抵达现场以后观察而没有紧急救火，可能显示火灾不太严重。新泻核电站机组与东电核电站的机组同款。据联合新闻网今天报道说，位于日本新泻县的东京电力公司的 补给与核电站今天早晨发生火警，城内七个发电机组都没有运转。新泻县政府表示说，辐射监测没有发现异常的数字。据日本电视台报道说，日本时间早上6:28时间左右，东电接获新泻县政府的联络，称该电厂发生了火灾事故，消防赶到现场，但只是旁边监控状况没有突入火灾灭火，研判火势可能不太严重。法国和德国大使今天分别赞扬了中国经济开放的成果，同时敦促中国在为外国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方面要做更多的努力。请听本台记者倪楠的报道。
上海将在今年11月5号到10号之间迎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届大会。法新社评价说，这是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争当中向国际社会展现其经济开放形象的窗口工程。而在今天，法国和德国驻华大使在一场论坛当中对中国经济开放取得的成果进行了积极评价，同时呼吁中国继续努力为外国在华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法国驻华大使让·莫里斯·里波尔和德国驻华大使克莱蒙·凡格茨在论坛上表示，法国和德国企业都翘首以盼，希望中国展现出其继续深化政治开放以及改革的决心，为在华的外国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2018年，中国对进口汽车减少了15%-25%的进口关税，同时取消了禁止外国建筑公司掌握其在华地方分支企业的5年限制。法德大使均对此表示赞赏，称这是鼓舞人心的举措，但同时也指出中国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欧洲企业需要在中国享受中国企业在欧洲享受的同等机会。目前中资企业在欧洲大举投资当地企业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是法德大使认为欧洲企业在中国所遇到的行政手续之复杂、歧视，在知识产权上进行双标处理等问题亟待中方解决。两人表示，中国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减少关税，还要逐步取消要求外国企业必须和中国本地企业组建合资企业的限制，以及加速欧洲农产品许可下发的程序等，并呼吁中方尽快安排时间表，落实这些诉求的解决办法。
台湾官方今天评估返台投票的台商人数不足以左右不久将要举行的选举结果。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即将在3个多星期后的11月24号举行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在大陆的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已经开始安排优惠价格机票，协助台商返台投票。台湾官方评估，返台投票的台商人数不足以左右选举结果，加上目前并没有确切掌握陆方给予航空公司补贴的讯息，因此定调正面看待台商回台行使投票权。中国大陆全国台企联26号发布返台投票及春节机票优惠方案，最大的折扣达到75折。根据了解，台企联是协调两岸共12家航空公司敲定优惠方案。该会表示，这是每年春节跟历次选举方便台商返台的例行措施。台企联也表示，该会与两岸各航空业者敲定优惠方案的时候，仍取决于载客率、成本、机队运作、机场时段等要素。言下之意是，优惠票价是协商来的，并没有补贴航空业者。台湾熟悉两岸事务的人士指出，如果以2014年九合一选举台商返台投票的人数估算，在没有投票专机的情况下，投票前10天大陆各航点返台的班机如果班班客满，大约会有5-6万的台商参与投票，载客率如果只有7-8成就会降为4万多人。台湾的两岸决策圈评估，返台投票的台商人数不足以左右选举结果，加上目前也没有确切掌握陆方给予航空公司补贴的讯息，因此定调正面看待台商回台行使投票权。台基会发言人管安禄也表示，台商回台投票是宪法保障的权利，并没有听说大陆有提供补贴让台商返台投票。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韩国有关劳工问题判决表态引发关注。今天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有关4名韩国人状告日本企业在朝鲜半岛处于殖民统治时期遭强迫从事严酷劳动一案，韩国最高法院30日作出判决， 下达了被告作出赔偿的终审判决，命令被告日本企业新日铁铸金赔偿每人1亿韩元。为此，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张梅在3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就韩国最高法院判决指出，强掳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罪行，呼吁日方诚实面对历史。张梅指出，我们希望日方坦诚面对历史，以负责任的态度诚恳对待日本与受害者之间的历史问题，进行妥善处理，为构建与邻国的友好关系付出努力。而韩国总统文在寅于11月1日在韩国国会进行了有关明年年度预算的施政演说，但是没有涉及日韩关系和韩国最高法院30日作出的判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则在11月1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答辩中，谈及韩国最高法院30日作出的判决时指出，希望韩国政府能够作出正面对应。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印尼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今天表示说，10月29日失事的印尼狮子航空公司客机上的两个黑匣子之一已经找到。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报道。
法新社自雅加达报道说，印尼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星期四表示，10月29日失事的印尼狮子航空公司的客机上的两个黑匣子之一已经找到。搜救人员当天上午成功在大约深30米的海底打捞起这个黑匣子。这个黑匣子正被运往雅加达进行检查。目前还不清楚这个黑匣子是飞行数据记录器还是驾驶舱的话音记录器。这架狮子航空公司的 JT610 航班10月29日早晨从雅加达起飞之后不久就坠落爪哇海，机上189人全部丧生。狮子航空公司是印尼私人航空公司，以执行廉价航班为主，也是印尼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这也是波音737 MAX 发型客机首次发生的坠机事故。这个新款的波音737客机更省油，性能更强，并畅销世界各地。印尼国家搜救局局长索伊吉证实，搜救队伍是在昨天发现该黑匣子的。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搜救人员同时也收获更多的客机残骸和遇难乘客的个人物品。搜救人员星期四一大早就开始了在海底的搜寻工作。一位潜水员对当地一家电视台说，他们在海底的泥沙挖掘中终于找到了这个黑匣子。另外，印尼警方的法医团队正式确认了第一名遇难者的身份。法医称，他们通过指纹确认了这名来自东爪哇省的24岁女性死者的个人信息，并通知了她的家属。这次的坠机事件无疑使印尼民用航空的声誉再度受到影响。印尼的航空公司曾经被禁止在美国和欧盟地区飞行。
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在国会发表演讲，透露朝鲜问题一揽子多国高层互动的消息。除了报告朝鲜领袖金正恩即将访问韩国，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金正恩第二次峰会会谈，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朝鲜也被涉及，文在寅都没有透露这些细节。据法新社今天报道说，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久以后将访问首尔。文在寅今天是在向国会发表经济演说时透露上述的消息，但是没有提供关于金正恩访问的其他细节。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11月1日发表最新的世界网络自由报告，显示全球的网络自由度连续8年下跌。该报告指越来越多的国家仿效中国，利用控制互联网打压意见，巩固政府的权力。美国的网络自由度 数也下跌。报告同时批评网上散布虚假资讯以及肆意收集个人用户的资料越来越荼毒数码空间，中国被列为网络最不自由的国家。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据人权组织人权观察11月1日发布的一份人权报告说，朝鲜警察与政府官员对妇女进行性侵犯的情形非常普遍，而且完全不受法律的约束。从中国遣返回朝鲜的女性经常遭到虐待、监禁以及性侵犯。人权观察组织访问了超过50名逃离朝鲜的妇女，报告详细描述了他们遭受警察或者政府官员的性侵犯与虐待的过程。该报告指出，大部分朝鲜妇女身为市场小贩或者是脱北者，比男性拥有更多的行动自主权，但许多逃到中国后被遣返的妇女会面临到极为残酷的虐待、监禁或者是性侵犯。许多从中国偷渡物资回朝鲜并在遭到政府禁止的私人集市贩卖的妇女会被迫以性交易的方式贿赂警方。报告显示，加害者包括了国营公司的经理、市级出入口或者是检查哨的警卫，以及警察、检察官、军人，还有铁路稽查员。一名受访者表示，他曾经在边境看守所的一间黑暗的屋里，在三天没有进食的情况下，遭受警察的性侵犯。人权观察组织执行长罗斯指出，性侵害在朝鲜是一个公开的、不被重视以及高度接受的秘密。朝鲜妇女如果知道有任何伸张正义的渠道，可能也会掀起一场 Me Too 风潮，但这样的想法在金正恩的统治之下是不存在的。朝鲜长期以来是世界上人权状况最恶劣的国家之一。早在2004年，联合国便设立了朝鲜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一职，对朝鲜的人权状况进行监督和报告。鉴于朝鲜人权状况的严重性，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2013年设立了朝鲜人权问题调查委员会，授权委员会调查在朝鲜境内发生的蓄意、普遍和严重侵犯人权的情况。2014年2月，委员会提交了首份调查报告，并得出结论，朝鲜存在蓄意、广泛和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在许多情况下，侵权行为涉及基于国家政策的危害人类罪，主要肇事者是国家机构及人员。委员会建议进行问责，包括由安理会将朝鲜局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现任朝鲜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金塔纳最近阐述了他对近期朝鲜政治局势和朝鲜人权状况的看法。他指出，我有责任从人权视角对这些谈判和向前推进的进程进行观察。很遗憾，实际情况是朝鲜的人权状况依然没有改变，该国的人权状况依然非常严峻。金塔纳表示，就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在朝鲜寻求真相和正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为什么这些问题不应当被掩埋？因为在危害人类罪的问题上，只要正义没有得到伸张，就会对将来的过渡带来风险，就会对将来的和平协议带来风险。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在朝鲜的问题上大声疾呼，请现在开始讨论人权问题，不要把它搁置在一边。金塔纳还指出，调查委员会发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其中记录的最为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就是朝鲜境内的政治犯营地。现在我们对此并没有更多的信息，例如大概有多少人住在里面，管理营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系统，营地内囚犯对最基本需求像食物、保健等方面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并不清楚。这是一个黑洞，我希望那些与朝鲜进行谈判的各方能够明白，如果他们达成一项协议宣布和平，那么他们将会开始与一个有着这种政治犯营地的国家做生意。对于我作为人权报告员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关切。法新社此前曾经报道说，朝鲜外劳在中东和俄罗斯没日没夜地被迫劳作， 一名名叫卢锡昌的脱北者在美国首都的记者会上表示，2014年他在草丛里躲藏2到3个月之后才终于逃到了韩国。卢锡昌提到朝鲜仍遭到制裁，他认为被送到海外的劳工数量不会很快减少，将会继续增加，因为外劳赚取的辛苦钱对朝鲜当权者的财源来说至关重要。卢锡昌还表示，自己在中东待了7年，在科威特待的时间最长，当时他每天从早上5点钟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由于无法在酷热的白天完成工作，经常要加班到深夜。他说，10到30名朝鲜工人共用不超过20平方米的闷热房间和一个储存空间的大小差不多。前联合国朝鲜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达鲁斯曼也曾经指出，截止到2015年，估计有3万名朝鲜人在俄罗斯工作。这些劳工虽然身在海外，但是仍然受到金正恩政权的严厉控制，他们过着像奴隶一般的生活，而平壤每年从外劳身上获得高达23亿美元的收入。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11月1日是法国公休日，各大报纸均未发行。各报网站重点关注的国内国际话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关于欧洲议题的立场阐述，美国中期选举赛季的选情预估，万圣节之际回顾法国人丧葬习俗的变迁，万圣节前夜法国各地发生的暴力事件，人权观察组织关于朝鲜官员对女性性暴力现象的调查，欧洲联盟建设重要文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25周年回顾，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遇害事件细节最新曝光等等。各报网站今天均没有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欧洲议会将在明年举行换届选举，适逢欧洲怀疑论上升，民粹主义色彩政党及极右翼政党势力加强，欧洲建设面对各种质疑与反对。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接受法国地方报纸采访，阐述他对目前欧洲整体形势的观察。费加罗报综述了相关的谈话，指出马克龙在启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的系列走访活动之前，提醒人们警惕欧洲目前面对的各种紧张关系，对当今形势与上个世纪30年代的欧洲形势如此相似感到震惊。他呼吁人们要头脑清醒，抵制这种倾向。他指出，欧洲面对被民族主义毒瘤肢解、被外国势力干扰的危险，可能因此而丧失其主权，也就是其安全要依赖美国的选择以及美国的政策选择的变化，是要面对越来越深入重要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面对时常会试图做各种手脚的俄罗斯，面对那些有时候甚至超越政府权限的大型金融利益和市场利益。今年也是行塑今日欧洲联盟框架的重要文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25周年。费加罗报发表文章梳理这项条约的成型历史、涵盖内容以及25年来的成功与失败，认为25年后的今天，欧洲联盟正处于一个是继续深化联盟还是在四分五裂中瓦解的关键时刻。格勒诺布尔政治学院教授 Christophe Bouillot 向该报表示，随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成型的欧盟体系很难再维持25年。在他看来，这项条约的一个历史性错误是将货币政策与预算政策区分开来，也就是说，虽然建立统一货币，但却没有真正的联邦预算。巴黎政治学院教授 Michel Houimi 则针对民粹主义政党有可能在明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 20% 到 25% 的成绩指出，这有可能形成一种欧洲从内部改变的力量。这些政党想在欧洲舞台上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是想改变欧盟，而不是想脱离欧盟。他表示，尽管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指出的希望还远未变成现实，但正如这项条约的支持者当初的论据，团结共进好于各行其事。面对如亚洲、如美国这样的大型实体，欧洲只有团结才有可能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作用。 十字架报的相关文章写道，25年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带来了什么呢？显然不是共同安全，也不是警方以及司法合作，更不是在文化或体育政策领域的合作。人们记住的是那些被看作是经济与货币联盟必不可少，但却至今仍受到批评的各种规则。这篇文章作者认为，这项条约催生了欧洲政坛的欧洲怀疑论，是当今各种强调身份认同的民粹主义的前兆。此外，财经报刊《回声报》报道了日本殖民时期韩国劳工向日本企业索赔事件在日韩关系中引发的紧张。韩国最高法院10月30日裁定，被告日本企业向四名1941年至1943年间在其工厂强迫劳动的韩国工人作出经济补偿。这篇文章介绍说，20多年来，这四名韩国劳工在韩国也在日本启动了各种司法行动，其中3人已经过世。被告日本企业目前表示，他们将在日本政府作出表态之后决定如何行动。尽管韩国法院裁定被告日本企业交付的赔偿金其实有限，但日本方面担心这项判决结果会为其他诉讼打开道路。有近300家大型日本企业面对这样的官司。倘若刚刚被韩国最高法院裁定赔偿的被告日本企业最终拒绝交付赔偿，韩国诉讼方有可能要求没收该集团在韩国的部分资产，日韩经贸关系将有可能因此而恶化。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本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特约记者专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北京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近期中日关系的分析评论。香港信报的社论说，星期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展开访华行程，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街道挂起多面日本国旗，以示欢迎来宾。这本是有外国政府首脑访京时的惯例，可是日本不少传媒还是特地发了相关图片和报道，以此显示中日双边关系氛围大有改善。回顾2012年，日本民主党政府宣布把钓鱼岛国有化后，中日关系立时插水，内地多个城市爆发反日游行，有人袭击日系车辆及日资百货公司，日本驻华领事馆也受损，焚烧日本国旗更是示威民众的指定动作，两国政府高层接触全面停顿。事隔近7年，日本国旗不再是烧毁泄愤的道具，反而高悬于北京市中心，的确可成为双方关系回暖的标记，难怪日本传媒拿来做点文章。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社论说，这背后最大的推力无疑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政策。日本媒体报道，习近平向安倍抱怨说他反对由美国领导的单极世界。中国因为华盛顿贸易战以及在安全领域所施加的压力，而去利用日本作为缓冲的动机，可以从北京对日本的务实态度窥见一斑。中国此次非但没有在日本侵华历史上大做文章，当对日本内阁府副大臣佐藤章等71名国会议员在10月18日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反应低调。对于日本在9月中旬首次派遣潜水艇和直升机航母到南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中国也没有强烈抗议。双方回避一些困难课题以突出访问友好氛围的做法，显示美国优先主义如何迫使中日采取务实外交的现实。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中日改善关系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华盛顿贸易战造成的压力吗？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开始对华正式访问的时候，很多国际媒体的评论涉及了这个角度。华盛顿把对华贸易战往极致打，同时对日本也不客气，这肯定会增加中日扩大合作的短期意愿。但是美国因素在中日关系中虽然颇具影响力，同时变化又是有限的。确实有一些人担心日本对华态度这2年转热，有一些因应特朗普强硬政策的考虑， 是要把回暖的中日关系当作牵制华盛顿的牌来打。那些人怀疑东京的对华思维有短期性不稳固，一旦美国因素生变，东京的态度就会跟着变。不能不说外交的三角关系无处不在，它的影响总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但很少有绝对的时候。中日关系还需要两国通过积极互动不断塑造，中日两国对彼此关系的决定力超过美国的影响力是完全现实的，这种局面对双方最有利，因此值得两国共同争取。美国中央世界日报的社论说，美军最近在南海自由航行行动显然遏制不住中方在南海建置军事设施维护主权。华府为扳回一城宣示印太战略决心，在安倍访北京前夕，两艘战舰刻意由南向北通过台湾海峡，并由台北国防部率先宣布。台湾有人认为这是美国表现维护台海安全的决心。川普更大啦啦地说不担心中国负面反应。中方对美军再进台海则低调回应，显然北京在中日友好访问之际不欲让美台因素破坏气氛。然而美军却加码，两架驻日本先进隐形的 F-35B 战机就在安倍访中国前又在中日基建场较近的东海上空演练空中加油，此举显然是在向北京示威，即使美军航母忌讳中国东风反航母导弹而不进台海，但美军战机靠空中加油作战半径仍贯穿中国南北沿海，类似行动都在传送政治讯息。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刘芳主持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曾经颠覆了金融领域认知的具有全新理念的虚拟货币比特币刚刚送走十周年。2008年10月31日，一位自称名叫中本聪的人发表了一纸白皮书，推出了第一个加密货币的理念，为世界带来了全新的货币比特币。随着白皮书的发表，比特币与去中心化点对点的支付系统理念问世，此一系统基于密码学理论，不依附政府与金融机构的信用体系，也无需第三方参与。这个全新的理念对金钱与权力重新进行了拆解与分离，颠覆了当时金融领域的认知。中本聪计划使用一个由数千名用户共享的区块链系统。比特币区块链是整个比特币网络所依赖的公共共享总账，所有确认的交易均包含在区块链中。比特币钱包保存着一份称作私实或种子的保密数据，用来为交易签名，即使提供数学证据证明这些交易来自钱包的拥有者，这个签名也确保交易发生后不会被任何人修改。所有的交易在用户之间展开，通常在接下来的10至20分钟内，通过一个被称为挖矿的处理过程，开始被比特币网络所确认。这些规则可以防止对已有块的修改，否则所有的块都将失效。按照这样的程序，从理论上讲，比特币安全度极高，没有人可以轻易的连续的将新块加入到块链中，或者控制块链中的任何内容，以及替换块链中的部分内容以阻止交易。实际上，第一个区块得到释放是在2009年的1月3日，起初的动态实在微不足道。现实生活中的第一笔交易则发生在一年半之后。2010年5月22日，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名男子用10000个比特币购买了两个披萨。当时，比特币很不值钱，比特币的初始价值以其生产成本和电力成本为标准。2009年10月5日，一个比特币仅相当于 0.001 个美元。随后，该币币值直线飞涨，更在去年12月达到创纪录的19500美元。不过，泡沫很快破碎。 如今该币币值为6300美元。为方便起见，比特币推特账号每天都会以第一笔披萨交易为基础，更新比特币与美元的比值。按照比特币如今的价值，当年购买两个披萨的美国男子，如果将购买披萨的10000个比特币存到现在，则应已成为坐拥6300万美元的富翁。比特币上下起伏的价格既令人着迷，也令人生畏。有些人认为，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问世的比特币是一个拥有更多自由的社会机制。然而，像欧洲央行一类的传统金融机制却对比特币的风险颇为担忧。这些金融机制并不将比特币视为一种货币。有观点认为，比特币价格的大起大落羁绊了其大规模的使用，它或许可成为一种价值存储或投机资产，但其中的风险却极大，因为比特币被盗事件曾有发生。比特币的拥戴者们寄希望于美国股市警察能够网开一面。美国证券交易所应对可能上市纽约股市的比特币 ETF 申请进行审议，但是至目前为止，他给出的都是否决答案。不过，这并没有妨碍比特币在2017年底成功的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平台获得了合法性。其实，比特币的风险并不仅仅局限在财务领域。最初，该币曾用于武器和毒品的秘密交易，这一现象引发的忧虑仍在加剧。国际反洗钱组织最近向各国政府发出呼吁，要求各执政当局采取紧急措施，防止有人利用比特币洗钱、逃税或为恐怖主义分子提供资金。如今，比特币已经走过了10个年头，10年的发展从小众到狂热，带动了多个行业的发展。比特币已经开始在某些领域流通，但是白皮书背后操守的真实面目却始终是一个谜。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珍妮的主持的专题节目《中国专题》。
各位听众，在中美贸易战烟消味四起之下，近日台美关系似乎比过去更紧密。那么美国的科研船18号刚刚离开了高雄港，还有美国海军柯提斯号等等的由南向北经过了台湾海峡，而今年7月美国的军舰已经行驶过台湾海峡。那么台湾与美国的国防工业会议已经在10月28号、30号在马里兰州举行，台湾也派了国防部的副部长出席。那么中国方面也不退让，立刻发言。那么中国全国人大委员的委员长战立书还有他们的国防部长也都表示，中国将挫败任何台独分裂图谋。那么美中两国在台海是否已经展开博弈，而且紧张关系升温呢？台湾在这其中应该怎么拿捏自己的角色，能不当棋子吗？还是台湾别无选择，就是应该选择台美一条战线，亲密战友吗？本次中华世界法广请两岸战略研究专家、台湾淡江大学研究所的所长李大中副教授来点评分析。李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老师啊，这一次这个美国的巡洋舰和驱逐舰都通过台湾海峡啊，而且已经是美国今年2度对外公布了。那么请问以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过吗？那如果是的话，为何美国要2次的公布呢？似乎好像他现在特别强调美军军舰通过西太平洋的台湾海峡。
对，其实这一次我觉得美国是刻意很高调的释放出美军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其实这样的事情并不是非比寻常，而是过去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只是这一次的美国用比较高调的方式对外宣称说他会做这件事情。那么上一次的确像主持人所说，是在今年的7月份，那也是有2艘美军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但是我们也知道，根据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在立法院的质询时候，他回答，他说其实这样的美军的行动呢，在台 台海在2015年的时候大概有10次之多，那只是这一次大家的焦点会非常的关注，因为近来的美中关系是比较紧张，那尤其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策也是相对的比较尖锐比较高调，这一切其实美国都是说它是自由航行权啊，因为我们也知道美国是西太平洋目前为止都还是最大的一个海上的力量，从二次大战结束后到现在一直都是美国，他所讲的一些这个缘由就是说他在执行的是自由航行权，而且这些水域呢都是国际的水域，比如说前两天美国的海军部长他人在菲律宾，他面对媒体的访问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说这是美国正常在执行这个自由航行的这种权利，美国本来就是会这样做，而且未来还是会如此这样去做，那这些说法其实我觉得呼应比如说美国的国防部长马利斯，那他在前一阵子啊，不是也有些美军类似在南海执行自由航行权的这些例子，还有包括美国的战略轰炸机 B-52 飞越东海和南海上空，他的想法也非常的一贯性了，就是说基本上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美国早就这样做，我们老早就这样做，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本来就可以这样做，因为这是国际水域，美国在公海上在这空域里面不管是执行自由航行权或是自由飞越权都没有任何的国家能够说三道四，那就是美国他的讲法，但过去比较不同的地方是美国就是既然是一贯性的常态性，他不会这么高分贝的事前透过媒体事后公开的证实，让这个效果和影响力他渲染的非常大，这一阵子我觉得他是比较刻意的释放出这样的讯息，那我觉得主要是大的环境，第一个是美中之间叫复杂的竞争关系越来越白热化，第二个我觉得跟川普政府的态度跟立场有关，那第三个我认为是尤其是马上美国要举行其中选举，对川普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攸关他在2年后能不能顺利的连任美国总统宝座，所以他对中国大陆的很多政策他都是表现出非常强硬强势，那不会妥协，而且刻意塑造出美国其实非常难缠的既有的一个强大的国家，任何的国家都没有办法挑战美国既有的一些优势跟他的一个霸权领导地位，所以我觉得这是跟过去比较不同的，有原因有因还有一些他外部的比较特别的环境的分析。
那么请问美国是否就将他们这个美国的军舰航行自由的行动范围从这个南中国海扩大到台湾海峡呢？
是，我想其实因为美国是一个全球性的海军，它其实每一年美国国务院有类似的报告啊，就是它会谴责任何的国家如果是过度的伸张它不应该有的海洋权利，既然是全球的海军还有全球性的一个强权，它非常在意在国际水域里面的畅通无阻，因为这又关于美国的海外的一些利益还有它的商业利益还有它一个影响力的一个延伸，至于是不是从南海扩张到台海，我觉得倒不用这样看，因为我们会特别关注南海的原因其实就是这几年从奥巴马第二任期之后，因为美国认为中国在南海尤其是南沙的岛礁的扩建岛屿的军事化，让美国不得不去主张它的一些自由航行的权利来去挑战中国大陆所谓的这些岛屿的主权了。因为基本上美国认定这些都不是自然生成的岛屿，而是礁，所以没有办法主张很多中国大陆所宣称的在国际法上的一些权利，所以从奥巴马后期从2015、2016一直到川普上台之前，大家的焦点都是看南海，大家都忽略说美军执行这样的任务其实历来有之，而且历史非常的久远，绝对不止局限于南海，只不过因为当时南海是大家众所瞩目的焦点，因为主权伸索国中国大陆跟菲律宾之间非常紧张的关系在那时候，所以美国在当时国会的一个强烈要求之下，他比较公开的去说我会做这些行动，其实他早是这样做，但他是承诺了对国会的一些承诺，当时美国的海军就是一季至少一次，那川普上台之后一开始大家好像没有把焦点关注在南海，因为总觉得川普政府的一些重点是在朝鲜半岛，要对付朝鲜，要对付北韩的这个核子的扩张，但慢慢的随着北边朝鲜半岛局势慢慢的稳定之后，大家的注意焦点放在南海，其实南海第一题是美国早就这样去执行它的航行自由权，那至于台湾海峡其实美军过去也会默默的执行这样的行动，但是可能不像现在这么的高调，可能频率也没有像这几年比较这么的高，但是你说是不是从并讲扩张到台湾海峡，意思是说台湾海峡这个水域是美国没有这样执行过类似的举动，其实是不正确的，美军早就这样做过，更何况再往前推更久，在50年代到80年代，在当时这个1954到1978 大。当时中华民国跟美国还有共同防御条约的时候，那美国第七舰队其实是巡弋台湾海峡一个很稳定的力量，那更是更久前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大家关注于台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美中之间的氛围变得比较敏感。很多人说美中有可能走向一个新冷战对抗的道路，对，在台海任何一点风吹草动，不管是川普刻意的对外释放，或是一些国际社会我们媒体的一些解读，都会把焦点放在说，哎，台海有没有可能成为近南海之后第二个因为美军执行类似的举措而引起中国大陆的一些比较强力的反弹而出现争端啊，出现冲突，所以原因主要是在这边。
因为现在已经有美国专家指说，在15年之内很可能就是美中的大战一场啊。那么中国方面对这个反应如何呢？
中国大陆其实以这一次这个两艘美国军舰啊，一艘是 DDG-54，它是伯克级驱逐舰，那另外一艘吨位非常大，它是 CG-54，是抵抗德国家，是属于巡洋舰的规模。他们是从台海的南边往北方移动，通过台湾海峡的时间大概是15到16个小时。那这一次如果根据公开的讯息，其实解放军的海军是在旁边是跟随的，但是相对而言是保持比较多的克制，它还是在海峡的中线以西，隔着一段距离去追踪美舰的这个往北这个运动的过程。所以跟在10月初美国所透露的美国军舰在南海跟解放军的这个兰州号有一个比较激烈的比较危险的这种遭遇啊，最近相差只有40公尺，这样的状况是完全不同。这一次美舰通过台海，像中国大陆军方的动作呢是相对是比较审慎的，比较 professional，那并没有像上一次在南海这么的惊心动魄。兰州舰那一次真的是要不是美舰有些比较回避的动作，其实有很可能会发生海上的一些摩擦或者碰撞的。所以这次我觉得解放军海军他可能有一些比较谨慎支持的一些动作吧。而且时间点也刚好是，我记得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应该是在参加东协扩大外长会议上还跟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见面嘛。那他们谈话其实比预期想的时间更久，谈了在90多分钟。那谈话的感觉里面是双方希望能够把局势要让它白热化，一发不可收拾，然后朝向说能够有效控管局面的一个这个姿态，我觉得可能跟这件事情多少有些关系。所以总的来说，即便是9月底兰州号跟美舰几乎有可能擦枪走火的，但是美中双方的高层都还是有这种不要让这些事情演变成意外的冲突这种共识在，就是说呼应到我们过去长期来判断的，就是美中之间表面上有一些在军事上的一些可能的纷争啊，但是我觉得基本上的格局还是斗而不破，双方都知道如果真正有所冲撞的话可能双方都无法承受的，还是谨慎支持一些。对，
还有就是说这一次啊，刚过去的这个3天啊，台湾跟美国的国防工业会议，这有什么特殊性呢？副部长都去了。
这个会议是10月28号到30号
在马里兰州，
8号到11号举行的。那当然地点就是在马里兰州。那其实这会议已经从2002年一直延续到现在，那基本上是每一年固定在差不多这个时间点会举办。那它基本上那个性质属于半官方了，就是说台湾方面的国防部啊，甚至国安会，我们会有一些官员，比如说这一次是由国防部的张冠群，他是专门主管军备事务的上将了，副部长的层级到马里兰去开会。那随行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国防部的官员，还有一些可能是国安会的官员去参加。至于在当地，当然有一些美国专家，还有军火产业的比较高阶的一些人员在里面，厂商。那他又包，比如说包括了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那这一次在这场会议上的这个美方的主讲人是国防部的亚太副驻青嘛，海大卫。那这种模式是对台湾还是非常重要，因为主要是美国跟台湾之间并没有正式的邦交关系，可是军事跟安全的合作却是美台之间很重要的一个联系点。即便是从1979年中华民国跟美国断绝正式邦交，但是这一点在安全上在国防上其实双方还是有非常绵密的一个互动。所以我们定位为它是一个半官方，因为台湾派的大概都是有军方背景，可是美方主要是以国防厂商为主，但在这场域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很好交流的平台。那美方会派出一定层级的人与会， 甚至发表一些专题的演讲。那这只是这个美台之间的国防工业会议，它只是美台之间的在军事上的一些对话里面的一个而已。那其他还有一些可能更具官方或军方交往色彩一些平台，那比如说有美台之间的国防检讨会议，有蒙特利尔的军事谈话，还有十月份是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其实一般而言，到年底还有美台这种高阶的这种军事指导的会议。所以这是一整年的，如果按照正常的期程，都有这些美台之间的，不管是半官方、官方，甚至有些国防产业的一些联系在里面。那这会议这一次也会获得大家很重视的原因，是因为这两年民进党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推国防自主。国防自主包括潜舰，还有一些相关自主性的一些军事武器装备的研发跟制造。那包括潜舰是最受大家关注的项目之一。即便是台湾说我要发展国防自主，但是明眼人都知道，在后面美国还是扮演非常非常关键的角色。所以更彰显这一次美台国防工业会议里面它一个比较大家会注意它的一个原因跟意义在。
就是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合作似乎就不断的深化，是这样吗？然后原因在哪里？美国究竟是不是会把台湾作为对付中国、牵制这个中共的一个筹码呢？而且台湾应该如何应对呢？
作为牵制中国的一个筹码，我觉得不只是川普政府，历年来的美国政府都有类似的作为，就是川普他的动作比较大，让他觉得这样的色彩更加明显。所以我觉得台湾应该保持自己的高度的自主性了，就是要判断非常准确。比较小心川普政府和美中之间，我们不要成为他的一个牺牲品，我觉得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地方。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感谢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李大中副教授为我们点评中美贸易战的烟消味四起，美台在美国举行国防工业会议，台美关系似乎更紧密情况下，美中台三方的关系。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技术人员 Victor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倪楠编播的旅游消闲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本期节目，我是倪楠。今天起来聚焦欧洲最高的沙丘，海边的皮拉沙丘。如果说你想在高高的沙丘上看海，扭头还能看到蔓延无边的森林，那么皮拉沙丘就是最好的去处了。皮拉沙丘位于法国西南部的加斯科涅海湾处，是欧洲最高的沙丘。2018年测量的高度是110米高，从航拍图上来看，就像一块长方形的白金色奶酪，横躺在郁郁森森的深绿色森林当中，而迎面扑来的则是咸咸的海风。皮拉沙丘这块金黄色的长方形，宽度约616米，长度约 2.9 公里，由 5.5 亿立方米的沙子组成。沙丘有10个台阶，如果一口气爬上去的话，花不了5分钟时间。站在沙丘顶端，背朝着海，面前的森林以每年1到5米的速度被沙丘所侵蚀。沙丘北部的沿海地区受到严重的水土流失侵蚀，在冬季的风暴当中尤其明显。相反的，沙丘南部的沿海地区近几年以来则保持着相对弱的水土流失速度。由于所处的地方的风从不同方向刮来，皮拉沙丘的西部，也就是面向淡海的一面，是最为暴露在风的作用之下的，因此斜面比较缓和，角度大约在5度到20度之间。但是沙丘靠森林的那一面，斜坡角度大约在30度到40度之间，虽然陡了一些，但是每年夏天都会有人穿上泳装，从自家的仓库里搬出滑雪板，从皮拉沙丘的顶端滑沙子，滑到沙丘的底部。由于沙子和滑雪板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大，因此速度不高，相对比较安全。站在沙丘的顶端，如果天气好的话，很多的西班牙少女开车从南部进入法国境内，穿着比基尼和自己的滑雪板合影。 皮拉沙丘的形成也很简单，海岸的沙子被猛烈的西风吹起，趁着每一天的潮落时分给自己增加高度，西风带来的远方的沙子也层叠不断的堆砌，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皮拉沙丘。当地在很早以前最近一次冰川期之后，是松树、榛子树、桦树、柳树等的天堂，这些树木比较喜欢冷的大陆气候，而到了17世纪，皮拉沙丘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1910年被命名为皮拉沙丘。近几十年以来，皮拉沙丘的声名大噪，从欧洲前来观看的游客有增无减，每年都有大约200万人登上沙丘顶端吹海风、拍海景，这也让皮拉沙丘和圣米歇尔山一道登上了法国最受游客青睐的自然景观地点的榜首。又有谁能想到19世纪初期人们还抱怨这是一个可怕的沙漠呢？为了保护皮拉沙丘，法国将其放到了1930年5月份的保护自然景观的法律所覆盖的范畴之下，但并不禁止人们在沙丘上进行运动。从旁边的阿尔加松市中心前往皮拉沙丘有公交车，而皮拉沙丘也对自行车、步行的民众做免费开放观光处理。在皮拉沙丘上，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滑沙子，还有滑翔伞可以带你变成飞鸟，翱翔在天和海之间。皮拉沙丘同样也是考古工作者的心头之爱。法新社11月1号报道表示，这座沙丘留有铁器时代的痕迹，古时候的人类一直在这里居住过。法国考古工程科学队和法国文化部联手，在皮拉沙丘的两个地点进行挖掘，找到了用来磨制石岩的模具的瓷器碎片，初步认定是使用时期在铁器时代的初期，也就是公元前700年到600年之间。考古队还发现了一个家庭单位的痕迹，被认为当时是人类在此制造实验的痕迹，但不清楚到底是有多少人在这里居住过，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带来了家畜动物，并以农业为生。以上就是本期的文化遗产专题节目，由呢喃为您编播，一起关注了欧洲最高的沙丘——海边的皮拉沙丘。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中期选举，特朗普被评论持移民核弹冲刺，印尼宣布找到失事航班客机的一个黑匣子，土耳其检方报告卡舒奇案调查进展，指控卡舒奇遭勒死后被肢解，日本新泻电失火，其机组全停运或虚惊。据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透露，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访问首尔。国际人权组织指控朝鲜妇女遭性侵犯现象严重。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即，法德促使中国为外国企业提供更开放的竞争环境。中美贸易战，王岐山船下周辗转新加坡救火。全球网络自由在倒退，中国遭列最不自由，却受多国膜拜。美国退出美俄忠诚核岛条约，导致中俄边界气氛紧张。台湾官方评估返台投票台上人数不足以左右选举结果。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听众朋友，最后我们为您播送一首法语歌曲，请听由法国著名的演唱家诺勒温·勒华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叫 Je ne peux plus dire, je t'aime。
solitude te pèse quand tu viens à passer par là et qu'un ami t'a oublié. Tu peux toujours compter sur moi. Dire je t'aime sans donner ma langue à couper. Trop de serpents sous les caresses, trop d'amour à couteau tiré. Si dur que soit la solitude, elle te ramène à ton destin. La loi du grand amour est rude pour qui s'est trompé de chemin. Je ne peux plus